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勤工俭学，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在思想方面、在教育方面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本来传统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导，重视道德礼教的教育。不过在西方的军事、经济、外交以至物质文明新思潮的冲击之下，道德礼教已经失去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功能。自从隋唐以来实施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考选熟读儒家经典的民间读书人成为官员，已经再不能够适应当时的需要。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是一些认识西方技术、通晓对外贸易、懂得同西洋人打交道的人。于是出洋留学成为年轻人晋身仕途的新途径。光绪31年，即是公元1905年，在清朝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出洋留学的年轻人更加大量增加。除了少数考取公费留学的学生之外，绝大部分是自费留学的。当然出洋留学，尤其是去欧美留学，费用是非常昂贵的，非一般穷家子弟所能够负担。所以不少人选择去日本留学，因为费用比较低，而且接近中国，交通便利。况且日本的文字和生活习惯和中国比较接近，容易适应。因此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占了出洋留学学生的多数。虽然是这样，去欧美留学直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始终是不少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愿来的。清末宣统元年，即是1909年，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富家子弟李石曾，在巴黎郊区开办了一所夜校，专门教中国工人学习法文和基本科学知识。李石曾是直隶高阳县人，他的父亲李鸿祖是晚清大臣，曾经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李石曾在巴黎巴斯德学院研究生物化学，特别是研究大豆，因此他在巴黎郊区开办了一间豆腐工厂，专程从家乡高阳县招聘40多个工人去到巴黎种植大豆和制造豆腐，又开办了刚才所讲的夜校，提供工人读书的机会。后来不少其他在巴黎工作的工人去到夜校求学。孙中山先生在欧洲宣扬革命的时候曾经去过巴黎，结识了李石曾，对李石曾的办学精神十分之赞赏。辛亥革命之后，李石曾回到北京，和几位有革命党背景的朋友，例如吴志辉、蔡元培、汪精卫、张继等，组织留法剑学会，招收贫穷子弟以半工读的形式去法国求学。后来更加得到一些法国教育团体的资助，成立华法教育会，在巴黎创立一所华工学校，又在北京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高等预备班，招收有志去法国留学的年轻人入学。早期的高等预备班学生之中有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人，不过刘少奇后来没有去到法国，而是去了俄罗斯。后来报读预备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于是在上海、成都、重庆、长沙、广州、武汉、天津等地设立华法教育会分会，以及开办留法预备班，招收有志出洋留学的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呢，还可以保送去法国的学校读书，而一切生活费需要去工厂做工自己解决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法国劳工十分短缺，特别是一些重工业工厂需要从外地输入大量廉价劳工，因而中国一些家境并不富裕又希望出洋留学的年轻人就可以有机会达成留学的志愿了。事实上当时赴法勤工俭学是十分之受欢迎的。 民国八年三月，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有89人，在上海坐船出发前往法国。以后民国九年，即是1920年12月，先后有20批学生坐船去法国。据记录，20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总数有1579人，其中四川人占了378人，湖南人346人，广东人251人，其余各省有几个到几十个人，女生就有50人。年龄方面，最年轻的是14、15岁，年纪最大的呢就是43岁的徐特立。20批学生之中，后来比较著名的有陈毅、李煌、曾琦、徐特立、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列荣臻、蔡和森、蔡畅、向景瑜、赵世炎，即是李鹏的舅父，邓希贤，即是邓小平、周恩来、郭隆真、李立三等。这些人之中，后来有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李煌和曾琦亦是中国青年党的创办人。民国九年，即是1920年11月7号，第18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197人乘搭法国轮船博尔多斯号，由上海启航前往法国马赛港。学生之中有一位20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他报称浙江省肇兴府人士，名叫周恩来。周恩来生于清朝光绪24年，即是1898年，原籍浙江肇兴，但是由于他的祖父周殿辉在江苏淮安做官，所以一家几房人都在淮安定居，而周恩来亦在淮安出世。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宜能，他年轻的时候已经过继被刚去世的叔父周宜鉴，成为叔母陈氏的次子，而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亦都早死，所以由次母陈氏抚养长大。12岁的时候，周恩来跟随疏堂伯父周宜谦去到东北沈阳读书，寄居在堂伯的家中。由于周恩来自幼生长在大家庭之中，又是其他人的次子，所以养成他待人接物坚忍谦让的性格，处事小心谨慎，对人情世态观察入微。1913年，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由于成绩优异，得到校长张伯苓的赏识。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正值民国初年政局动荡，接连发生宋教仁案、国民党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向日本屈服签订21条、张勋复辟、督军团闹事、南北政府分立这些事件。当时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对政局不满，爱国情绪高涨，周恩来亦都参加了学生团体，经常在学生刊物之中发表文章批评时局。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之后，跟随几位同学去日本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是由于缺乏经费，连生活费亦都需要朋友接济，所以无法子入学。周恩来在日本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开始认识社会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国，他开始参与学生运动，创立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成员包括马骏、郭隆真、张若明、邓颖超等人。1920年年初，周恩来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被警察拘捕，直到五月得到释放。出狱之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11月初踏上旅途。
仲有一个月左右，我哋就可以到达法兰西啦。
系啊，恩来兄，由上海去马赛航程16000公里，航行36日，一个月之后，我哋就可以见到地中海，见到法兰西海岸噶啦。
到时我哋可以呼吸到欧洲嘅自由空气啦。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涌，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做你的成绩灿烂，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
恩来兄，呢一首梗系你作嘅新诗咧。
系啊，中国人实在太需要争取自由啦。
唉，几十年嚟，中国受西方列强压迫，需要建立一个强而有力嘅政府，领导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啊。
李兄，单系建立强权政府仲未足够嘅，我认为政府必须有强大嘅民众支持，因此需要教育学生、工人、农民，令他们明白自由独立的真谛。
欢迎你哋平安抵达巴黎，参加勤工俭学。
欢迎
各位，我系第一批嚟到法国嘅勤工俭学学生之一，我嘅名叫做陈延年。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家父就系北京大学嘅陈独秀。我奉咗蔡元培校长嘅吩咐，替各位安排入学同埋工作。各位有困难，我会尽量为大家想办法噶啦。
好啊！
大家嚟到法国，一定以为法国充满浪漫啦。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
不过法国低下阶层嘅劳工情况就唔同啦。佢哋工作十分辛劳，但系入息微薄，生活困苦。我哋由中国嚟做工嘅工人同埋求学嘅学生，大约有2000多人，几乎有一半都揾唔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噶。
咁点算啊？
我哋不辞万里嚟到呢度，总希望可以完成勤工俭学嘅志愿，学成之后贡献祖国。华法教育会会尽力为大家服务噶啦。如果你哋唔嫌辛苦，会搵到一啲粗重工作，好似搬运、清洁街道之类，暂时可以解决生计噶。
咁啊好啊，
我愿意做。
我愿意做。
好攰啊！
唉，恩来兄，睇你攰成咁嘅样，做唔惯咧。
唔系，我要继续努力嘅。
我李立三喺乡下耕过田，做惯咗粗重嘅工作。你睇你成个文弱书生咁，喺钢铁厂做搬运工人，点挨得住啊？
立三兄，我一定要克服困难嘅。
法国嘅劳工境况真系悲惨。如果我哋唔系亲身经历，仲以为欧洲系人间天堂。啊！原来天堂嘅背后仲隐藏咗一个巨大嘅地狱啊！
系啊，所以欧洲嘅民众革命思潮越嚟越盛行，俄国嘅民众革命已经成功啦，民众革命将会成为世界潮流。
冇错，中国嘅低下层嘅民众受尽咗压迫，处境仲惨过法国嗰啲劳工啊！我哋要吸取民众革命嘅经验，唤醒中国嘅同胞。争取自由平等。
最近我接触过一些共产国际的代表，我想他们可以指导我们民众革命的正确路向。
哦，那我们就要认真学习一下了。
绝大部分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到了法国之后，由于经济有困难，生活十分之艰苦，不少人要做一些粗重的体力劳动工作，赚取微薄工资应付生活费和学费，而且居住环境也都十分之恶劣，所以不少勤工俭学学生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周恩来同埋同时期喺法国勤工俭学嘅学生，例如陈延年、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等，成为推动共产主义嘅领袖。1921年2月，佢哋喺巴黎成立少年中国共产团，后来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共喺1921年7月正式建党之后，又称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啲日后喺中共党史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嘅人物，例如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亦都系中共旅欧支部嘅活跃成员。同一时期，除咗中国嘅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外，亦都有唔少越南学生倾向共产主义噶。当时越南系法国殖民地，越南年轻学生谋求争取独立自主，俄国共产主义革命为佢哋带嚟希望。一位在法国留学的学生阮外国成为了学生领袖。阮外国后来改名做胡志明，创立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关系十分密切。讲回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大部分一方面做粗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就读书学习，生活非常艰苦。1921年年中，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志辉在广东筹募得一笔款项，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开办一所中法大学，招收滞留在法国无力入学的勤工俭学学生。但是里昂中法大学经费有限，只能够收容300人，而留在法国的学生就有2000多人。由于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在广东筹募的，所以广东学生优先取录入学，引起了其他学生的不满。
太不公平了，广东人可以优先取录，太不公平了。
没错，李石曾推荐的人亦都可以优先取录，太不公平了。而且李石曾崇尚虚无主义，对共产主义全有偏见。
是啊，我们要为争取公平而斗争，为正义而斗争。
各位，我周恩来非常赞同各位为正义、为公平而斗争的精神。不过斗争必须要有策略、有部署的。我们必须集合群众的力量，去到里昂向吴志辉他们争取公平待遇，另一方面向中国驻法国公使馆施压。
用什么方法向驻法公使施压呢？
我们将所有租金和饭馆的账单寄去公使馆，请公使馆替我们解决。各位，去里昂示威正是显示我们勤工俭学学生力量的最有效方式，我们应该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蔡和森、赵世炎、蔡昌，你几位同志可以率领第一批学生去里昂，我留在巴黎召集其他各地的学生，到齐之后再去里昂支援。
好，我们一定做得轰轰烈烈的。
各位同学，我就是吴志辉，你们有意见应该平心静气向公使馆和教育会反映，何必占据学生宿舍在这里叫喊闹事。
吴先生，你们优待广东人太不公平了，我们要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各位各位，这位姑娘，我们办教育当然明白公平正义的可贵，但是你们霸占学生宿舍，而这间宿舍本来是法国的兵营， 由法国借俾校方。你哋嘅激烈行动只会令到法国人耻笑。请你哋退出宿舍先，然后再同校方谈判。
我哋绝对唔会退出噶，我哋绝对唔会退出，
公平正义。
哎，好好好好好，你哋唔肯退出，我就唯有请法国警方协助。
打倒佢哋，还我公义！打倒佢哋，还我公义！打倒佢哋，还我公义！
1922年9月底，蔡和森、赵世炎、蔡畅、李立三、陈毅等左派学生领袖率领几百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宿舍，逼校长吴志辉放宽入学资格。后来更有人将吴志辉打伤咗添。于是法国警察出动驱散学生，拘捕咗130多人，将大部分领导分子30多人强迫遣返中国。其中包括蔡和森、蔡和森的妻子向景瑜、陈毅、李立三、李维汉等等。参加占据里昂中法大学宿舍的人数，据蔡畅回忆有1000多人。蔡畅参加过当时的示威，后来做过中共妇女部领导人，又是蔡和森的妹妹、李富春的妻子。不过据同一时期在法国留学青年党的创办人之一李王的回忆，就有130多人。但是被法国警方拘捕的学生已经有130多人，参加示威的人数一定是更多的，只得限度有400-500人或者以上。里昂事件之后，中共里欧支部实力削弱了，但是周恩来仍然是重要的领导人，而原名邓希贤的邓小平就成为了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了。中华五千年之勤工俭学，由冯伟棠、范浩辉、陈德信、陈希、雷士音、洪小琪、曾永强、谭永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